今早还有一次机会，
可以就彼得，使徒彼得来看，我们如何预备好自己，预备主的再来。
请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八节。翻到了，我来读就好。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殷勤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三个月前呢，我看报纸有一则新闻呢，讲到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 Ledman 他过世了。此人呢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，小时候就移民到纽约，因为就地理之便就到了纽约大学就读。他高中的时候成绩并不好，是 B 和 B plus， 但是呢因为生在纽约，当然学费就免费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他就去当兵，当了三年，又根据退伍军人优惠的方案，他就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，学的是物理。我想哈，犹太人啊，跟我们中国人一样，很注重学历。他进去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去那边读书。但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？当他进去之后，他发现啊，物理学啊，博大精深，深不可测，他就一头栽进去了。啊，常常是清晨进去呢，出来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东方既白。有人问他了，你怎么知道你是读这个的料，学物理学的料？他说，当我进入实验室的时候，我不会想到从事学术的研究呢是一个低薪的工作，我从来没有想到加班费的问题，那我也不会计算到我花同样的精力，同样的时间，如果是从事别行会有怎样的报酬。我只做我当做的事情，就是看那等那实验的成果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记者问他了，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得奖？他说，当唱我名字的时候叫我去领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奔跑这天路历程的人，我们当做我们当做的事情，按照神的旨意在地上生活，有一天唱我们名字的时候， 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一切的快乐，那是我们得奖的时候。那今天早上借着这短短的五六节圣经呢，让我们看我们怎当预备好自己，做我们当做的事情，以便我们有一天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。我们就看到第三节，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。神的大能和一切关乎神的生命和前进的事呢，已经都赐给我们了。神的生命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让我们得救，但这个生命的彰显呢，在外面就是前进。当然圣经别的地方呢翻译成进前。那这些事情呢赐给我们因为什么呢？根据什么？根据我们认识那有自己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。荣耀是神的本质，就我们这一面呢是神圣的目标，美德呢是指着神圣的目标要达成的能力和力量，这些神都赐给我们了。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认识，我们要知道这个认识呢，使我们想到以弗所一章那边特别告诉我们，那边有个祷告，求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人赐那将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，就是真知道这个字。真知道什么呢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我们都知道肉身的眼睛呢，我们看到前面的脚步，前面的道路，但心里的眼睛呢，看到神的命定。原来我们这般蒙神拣选的人呢，得救的人呢，神已经命定我们一生的道路。所以那边有一个祷告继续，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。这个盼望呢，就是何等的指望，就是何等的盼望。那活泼的盼望就是为我们存积的不能朽坏、不能衰残、不能玷污、存到天上的基业。当然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呢，灵里面呢还不是很清楚这些事情，但是借着往后我们的生活、往后的经历呢，我们慢慢的更知道。所以那个祷告继续下去，在我们众生徒身上所得的基业呢，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边的祷告是求，不是求神给我们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因为的确神已经给我们了，是求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得的基业呢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是神要得到什么，而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。常常我们的祷告当时都是我们要得到什么，但这里祷告呢是求神得到我们。那在我们这般信的人能力信的人身上呢所显的能力啊有何等的浩大。当然我们求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求恩赐，但这边特别说求了什么，是并且知道，让我们真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他的能力是在我们信的人身上呢是何等的浩大。腓立比书那边告诉我们，保罗说了嘛，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缺乏或有余，随时随在我都学了一个秘诀， 就是靠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行，就是这个能力。保罗和我们一样都是人，当然我们觉得不能跟他相比，但就神的神性和神的恩典呢，都已经赐给我们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知道但不是真知道，这需要一些操练，也需要神的恩典。即使我们跟从主或者我们信主多年了，我们知道的有限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边呢，我们看到拉撒路死了。我们知道耶稣是白天在圣城耶路撒冷，晚上大部分都去伯大尼他们的家里面，可是他所爱的人呢死了，死了之后耶稣待了两天，过了两天的路程，到那边都第四天了才到那里。那马大就出来跟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是早在这里啊，我的兄弟并不至于死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嘛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那活的人呢，信我的呢，那必然不死。可是马大怎么回耶稣呢？马大说，如果你早来，我兄弟必不至于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现在讲的是末日他要复活，那是不是末日他要复活呢？他不是真的了解，不是真知道。后来玛利亚也说了同样的话，他虽然安静在主桥主前，但是他也说了同样的话，主啊，你若早来，我兄弟必不至于死。那耶稣后来行了一个神迹，那神迹最主要不是要，当时要叫拉撒路复活，他所爱的，可是他特别说了，我是要行给你们这些众人看的，叫你们认识啊，是神差了我来，就叫拉撒路复活。这帮人呢，跟从主多年，非常的亲近，但不是完全的认识主，所以这边的认识就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认识什么呢？再重复一遍，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了，根据什么呢？我们真知道他是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来的主。因此呢，他有将那极大极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当然神的应许就是事实，这个事实当时是前文所说的生命和前进的事情，但这个应许呢，最主要是指着下面的。这应许赐给我们什么呢？叫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边情欲呢，是指着不光是男女之情，是指着私欲。我们读雅各书知道，罪既怀了胎了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呢，就生出死来。就是那个私欲，我们都有邪情私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世上。但神的要的工作呢，是要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脱离这个私欲，才能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人常常哈，都在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私欲里面，即使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在侍奉当中常常把自己的意念呢，或自己想做的呢，放在里面。但神不是这样，神要我们做的是离开这个进入那个。我们看到当我们有得救了，就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有了新的生命呢，就有一个新的性情，有了个新的性情呢，就有一个新的生活，就是彰显出来就变成前进。但是呢，这两个新的生命和那个旧的生命呢，天然生命呢，那之间呢会有一些争执，就是 会有些冲突。我们知道圣经上了，看创世纪，你想想看，利百加她怀孕了，怀孕之后呢，有两个生命在她肚子里面。利百加深以为苦，她对着神讲，讲什么呢？她说：“我真是苦，以此为苦。若是这样呢，我为什么活着？”那换句话说，两种生命，两种性情，在我们这般信的人身上呢，是彼此相争的。常常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做这些事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良心敏锐了，我们常常在做的时候觉得不平安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新生命带来的新性情呢，跟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呢，彼此是为敌的。所以加拉太书五章那边特别讲，圣灵与情欲相争呢，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。我们都要有个学习，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要听那里面新的生命发出来的声音。当我们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禁止自己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让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才能与他的性情有份。罗马书七章八章也说到这件事情，罗马书七章那边告诉我们，那个人很苦，因为他有两种生命。我们想以上那个利百加的生命，在腹里面，他肚腹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深以为苦。出来之后呢？出来之后，这两个人还是在相争呢，一样的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冲突，有相争。可就我们一辈子，我们都在这个冲突当中，都在相争当中，情欲与圣灵彼此为敌，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。这就是我们魂的一辈子，魂的得救是一辈子的事情。罗马书七章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个人非常的苦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觉得有个律，也就是罪的律，他愿意善他不能做，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倒去做。如果他去做他所不愿意做的，那不是他做的，是住在他里面的罪做的。那住在里面的罪呢，就与生俱来的，要脱离这个靠人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他觉得非常的苦。若是这样呢，活着干什么呢？但是罗马书八章那边告诉我们，如今呢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个律是一个像地球引力一样，一直把人拉着向下坠，要脱离那个往上。所以他说体贴圣灵呢，就是生命平安，神能做这个事情。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，那思念自己，思念肉体呢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，还在这个罪和死亡的律里面。这是给我们一个勉励，让我们脱离世上情欲带来的罪，进入跟神性情有份。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正因这个缘故呢，你们要分外殷勤。这个殷勤呢，哈，我们看到第十五节那边，彼得说啊，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就是这个尽心竭力是同一个字，他这边翻译的不一样而已，原文里面是相同的。我们常常把殷勤呢当作是勤劳不懈，可是这边殷勤特别告诉我们，是神的性情有份，是从神来的殷勤。在我们的侍奉上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有几个不是殷勤的？神不要一个懒惰的人，所以在箴言那边告诉我们了，讲了十七次，不可以懒惰。殷勤呢，就是不可以懒惰，但是就圣经来言呢，它有特别的意思，就尽心竭力。勤做主公，这叫殷勤。在我们天然里面呢， 我们都是懒惰的，有惰性。所以真言来面告诉我们，人懒惰到什么地步呢？把他手放在盘子上，向口撤回，他也不愿意。人会到这种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你认为有没有这种人？
有。
把手放在盘子上面，向口撤回，他都不肯。有。20年前啊，台湾那个钱是烟角木，那我几个同事呢，去东南亚去游玩。那东南亚的地方，大概他们的那个收入会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呢，这6、7个人去的时候，他这个旅游团是很豪华的。他们吃饭的时候呢，每个人的旁后面就有一个女的招待，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动，那个菜哈一样一样到你面前的时候呢，那个女士就是那个女的招待呢，会用筷子，也是用筷子夹到你的嘴巴旁边。如果你想吃的话，你就把嘴巴张开；如果你不想吃的时候呢，把嘴巴闭起来。啊，他就过去，他就，然后再过来，你要看下一道菜。下一道菜呢，如果嘴巴张开，他就会喂在嘴巴里面。他们回来讲的时候津津乐道。当时我在上班，我还年轻呢。那个时候我听到以后，我说你们真是丧心病狂啊，你们会觉得有人喂会比较享受吗？他们说对，有人喂会比较享受。我开始跟他们大大的辩论了，那时候就这种搞法，上班就是这样子上的。结果呢，不久之后呢，这其中有一个呢长了老瘤，所以呢他开始，他脚是好的，因为压迫到神经呢，手开始不方便了。中午我们都吃便当啊，吃便当的时候呢，我看他动作就非常的困难。那过了不久就请假了，去医院动了手术，没有变好，请假。请假就在家里面，就是一连上班一天，可以请全年请假，因为他是重症。他家离我们办公室很近呢，我们就去看他嘛。看他的时候，真是看到了他老婆在喂他吃饭，这样会比较享受吗？懒惰的人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躺在床上啊，翻来翻去，好像那个门在那个枢纽上呢，开来关去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懒惰的人是不是很可笑呢？懒惰的人要去看蚂蚁，蚂蚁夏天的时候呢，孜孜不倦在积存粮食，它不会停止。但圣经上的殷勤呢，不光是告诉我们不能懒惰，它是与神的性情有份。神的性情有份有个特点，就是等候在神的面前，看到神要叫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在教会传福音啊，觉得蛮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现在要人信主啊，这个是在这个世代都很忙碌嘛。但是殷勤的人呢，看到这件事情，像殷勤的人呢，会看到主的需要，教会的需要，会走出去。那懒惰的人呢，会在这边等，等什么呢？等人进来好传福音。殷勤的人呢，视野是远的，看到神要看叫我们做的即将发生的事情，看到教会的需要。我们常常看到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呢，那是殷勤的哦。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，那在我们看不到一面的那一面呢，那些弟兄们姊妹们他们都有摆上，因为他们有这个殷勤的这个性情在里面，神的性情有份，所以他知道应该先就做什么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1章那边特别讲到，耶稣从犹大地要经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，结果经过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到了叙加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井呢是雅各井，那边有个女人在打水， 主耶稣在地上受肉身的限制啊，会咳会累啊，然后呢会有很多人性上的反应呢、啊、他跟这个女的要水喝，这个女的说你是一个犹太人，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？耶稣说，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你说话的人是谁，恐怕你早求他，他必把那生命的活水赐给你嘛。我们就这段很熟，就耶稣跟他讲了很多的话，原来他要把福音传给这个女的。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到最后喝了个水了没有，因为他不是最后告诉我们，这个女的知道你是个先知，拿了水罐子就走了。门徒拿了食物给耶稣吃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呢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。他看到神的旨意，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，神的信心是殷勤的。后面接着说啊，他说你们举目向前观看，门徒在看的话呢，庄稼成熟还有四个月嘛，可是主耶稣讲说已经成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所以殷勤呢是指着等候在神面前，看到神要叫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，而超过我们眼睛前面所看到的。这个殷勤既然有这么的重要，就会后面若没有殷勤呢，后面那些都不能加上去。殷勤是把神要给我们学的功课，也不能说学的功课了，后面这信心发生的果效一样一样的加上去。信心是一个根基，后面要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，有七个加，有了殷勤才能把这些都加上去。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温柔节制。节制好像放在最后一个，但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呢？第一个仁爱就是爱，喜乐就是平安，它是一个果子的九种面相，就九种滋味。圣灵只有一个，结的果子只有一个，所以哈，这九种果子呢其实是九种一个果子的九种面，九种不同的这一个凸显而已嘛。而且不只是这九种啊，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很多，这是列举九种一样的。因着殷勤呢，他借着信心呢就一个一个的加上去，好像那个台阶一样，一个一个加上去呢通往那荣耀之门。就文法上来说是对，就原文说来了，它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信心所发出的果效有这前面这八种。这八种是什么呢？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。我们知道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多努力或培养什么，有了就是有了，但这个信心不能在仅仅得救的这个地位上，信心要加上德行。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，有了信心就有行为，信心和行为呢是并行的。信心行为若有了信心没有行为呢，那个信心是死的。所以有了信心呢就有德性，而德行呢，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二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就是像君王尊荣的大祭司啊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指着教会讲的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叫我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就是个美德。有了信心就会有美德的彰显，那有的美德呢要加上知识。这边的知识不是指着一般世上的这些 知识，特别是指着认识神。前面是说真知道，就是说要认识神。认识神当然刚讲过了嘛，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里面，是一种认识。但是呢，圣经的话是一个规范，圣灵的工作不会越过神的话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特别告诉我们，神的话都是神吹气，都是神的默示，以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原来神的话呢是一个规范，叫我们做行神叫我们所做的，而不会逾矩，就不会超过神的范围。那有了知识呢，要加上节制。节制是一个很难的功课。我们常常知道，我们在世上呢，在吃就很难节制。吃东西好吃的话呢，就会吃多。这个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呢，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。那对某些人说呢，是不能多吃的，因为现在的人很容易就是变得体重比较增加，用这句话来形容。但是啊，吃的时候就不能停止。有些人是这样，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，有些人在时间上不能节制。节制是特别知道自我的约束。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全是红灯的，所以哈，要赶到九点钟以前来哈，就非常的急，好像这个每一个红灯都在妨害我到这边的时间。可是为什么不想一想看，你早一点是干什么的？那我姊妹常常讲说，你早一点干什么？你每次聚会为什么赶呢？赶那么急了？我说我没有赶，我很早就预备了。可是哈，总是有很多事情，在时间上就没有办法节制，不能早睡。到晚上好像一些事情都显得很有趣啊，不管是看书也好，不管听音乐也好，但是弄到一个电话来了，啊，讲话也好，啊，反正搞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这个时间不够。其实不是时间不够，时间都够啊，每个人都24小时，为什么有的人就早早的到他的岗位上？但我总是在那边赶，我想有许多弟兄姊妹跟我是一样的。这是在约束自己上发生的问题，尤其是呢，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常看到，比如聚会是一个小时，啊，请交通的时候呢，一人5到7分钟，不要超过10分钟嘛。但是有些弟兄和姊妹呢，他欲罢不能啊，他一交通十分的丰富啊，不能停止下来。他看到好好好，我要再讲一遍啊，马上就结束，又讲，一个人就20分钟了，那下面一个呢，那更丰富啊，30分钟，那叫聚会只有一个小时啊，我们常看这种事情，就在时间上没有办法约束自己，这是一个操练的，我们都活在时间的限制里面嘛，其实我们在任何事物上都是有限制的。欲罢不能，就自我的约束方面产生了问题，甚至我们的脾气啊，常常我觉得不能发脾气，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？我发誓不发脾气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发誓啊，会有效吗？所以那是生命的东西啊，因为性情是属神那边来的东西，就是属神的生命到了，够了，所以这功课我们要学，就节制。节制是约束着自己，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。忍耐是什么呢？是对着自己以外，对着人和环境。那这功课很难学，比如说一起大家在相处，不管在外面也好，对家人也好， 常常会失去忍耐。但是呢，一个在等候在神面前的人呢，他懂得神的时间，懂得神的时候，他懂得忍耐。我们看创世纪，有个人忍耐了很久，挪亚。挪亚哈，在创世纪六章那边，那时候人失恋的整日都是恶事啊，只有挪亚是义人，神就启示他或指示他去造一个方舟，那方舟怎么样怎么造，那圣经讲得很详细。挪亚造方舟造了多久呢？造了120年呢。试想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下雨吧，而且也不在海边，一个人在那边天天拿个木头在那边钉方舟，周遭的人你可以想象出来，觉得很好笑。挪亚懂得忍耐，他只看到神指示他所做的，他就孜孜不倦的做了120年，结果洪水泛滥了，连续40日，挪亚在方舟里面，结果洪水退了嘛，他放出鸽子，又放出乌鸦去试，他没有马上出来，他在方舟里面还待了150天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坐过船的话，你都知道了，在船待一个礼拜就受不了，那是有风浪的。挪亚忍耐了150天，才从方舟出来。大卫是个王，但是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，大卫就逃。大卫逃的时候呢，遇到示每这个人呢，这示每把这个地上的尘土扬起来羞辱他，啊，不止如此，拿石头砍他。大卫知道神的时候，大卫忍耐。那他旁边的大将亚比塞看不过去了，说：“我过去把这个人给杀了。”大卫说：“不可以。”或许神因这此事来恩待我，那什么意思？他知道神的所安排的，也知道神的时候，因此呢，大卫就忍耐。之后大卫当了王，神的时候到了，示每自然这个问题会解决。所以有了知识呢，要加上忍耐。有了节制，要加忍耐；有了忍耐了，要加上前进；有了信心，有了德行，有了知识，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呢，要加上
前进。
这已经在神面前已经彰显出生命的那个行为了，但是还要加上前进，已经很近前了。前进就是敬畏神，还要敬畏神的一颗心。有了前进呢，要加上爱弟兄的心。爱弟兄的心是很自然的，当我们每次有受浸聚会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十分的快乐，十分的喜乐，又有一个人呢归入主的名下，然后呢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呢，啊，爱弟兄姊妹是自然而流畅的行为，很自然嘛，那觉得弟兄姊妹可爱。但处久了呢不一定啊，因为意见都不一样，所以呢这边是爱弟兄的心，原来没有心呢，是指着弟兄相爱，弟兄相爱，在这个地上的地会教会里面哈，常常发生这个问题，因为生命不够。昨天的聚会，弟兄交通就讲到这个地上的教会的困难，在哥林多前书那边，我们发现。他们是属婴孩的，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特别讲到 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有人说哈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就是属彼得的。那更有人很清高了，我是属基督的，因为他们有结党有纷争呢、啊。请问呢、啊，你属基督，谁不属基督啊？所以在分结党纷争这个环境当中，你所说我是属基督的，也是结党，因为你跟人家不一样嘛，跟弟兄姊妹都不一样。所以教会聚会很奇怪、啊、我常常发现哈，我们在这边聚会，那久了之后呢，那某些人就坐特别坐某个位置，比如说我坐就坐到那边去了，那个弟兄坐就坐到这边，这个姊妹坐就坐到这边，莫名那个不是那个莫名其妙，就是不知不觉哈，好像就是应该这样做，哎，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某些人跟某些人，哎，他有交通了，但某些人和某些人就没有交通。我倒不是说年长的跟年纪轻的交通，这个本来生命就自然形成嘛。那可是问题说他有个危险性啊，那危险性是什么呢？他就慢慢变成那些人在一起，啊，那些人谈得来，那些人是怎么样？这结党了，然后呢，意见不一样了，啊，遇到一件事情呢。有危险性的纷争了、啊，我是属于这个的，我是属于那个的，我赞同这个人，你赞同那个人，那岂不是都是属基督的吗？那属基督的人他也赞成他们属基督的那一党、啊、这很危险、啊、所以呢，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呢？那属灵的生命不够啊。这边特别说叫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就私欲的部分，情有份。神的性情是什么呢？马太六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嘛，这个没有分别。有人如果逼你走一里路，要走两里路，拿你的外衣连里衣都给他打，你的左脸连你的右脸伸过去给他打，这的确不容易，我们不容易做到。但是这个功课是在这边让我们学，因为有份于神的性情，因为殷勤就把这一个加上去，那有了这个爱弟兄的心呢，和弟兄相爱呢，要爱众人的心，原文也没有众人的心的打点点点，就是有了这个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相爱够了嘛。我们想弟兄若能相爱，这个教会成熟了被提了嘛，不还要加上一个爱，那个爱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不计对象，不计人种，不管你是年纪长的年纪弱的，不管有钱的或者是 贫穷的都爱。我们爱我们所喜欢的人不是一件难事，爱自己的所那个觉得不错的弟兄和姊妹很容易，但有些不可爱，可是这个爱是不计对象的，是全然的爱，就是神的爱 Agape 这个爱，这个爱就不简单，这个爱是放到最后一个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但有没有呢？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，我们只知道戴德森我们熟悉啊，戴德森的一生主的爱使他把全部献给中国人，他一生就是这样子过去，他经过了很多的围栏，经过了很多的困苦，但是呢主的爱在他里面不消减。可同时期我忘了有一个人，那今天特别要提一下李爱瑞，李爱瑞这位传道人，这位传教士，他参加第八届奥运，就是在巴黎的奥运，是400公尺的金牌得主。他生在中国，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传教士，然后呢，他出生在天津。他出生在天津呢，5岁的时候呢， 他的父母亲呢就离开了中国，然后呢带他回到英国，因为呢觉得应该在英国求学，他在英国就一直长大，读了爱丁堡大学。那读了这大学之后呢，他是学校里面橄榄球队的队长，就是板球队的队长。那田径队的教练看出他的体能方面有长才了，就劝他改练田径，果然一鸣惊人了。他的100公尺的跑的速度呢，那时候在那个奥运上面呢可是可以得金牌的。所以第八届奥运开始的时候呢，英国上下寄予厚望。可是啊，100公尺比赛那天呢刚好是主日，那主日呢是安息日，他从小哈参加主日的敬拜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所以呢断然拒绝，那天他就不参加比赛了。这还得了啊，英国的王室来劝说他，他不为所动，因为主日是分别出来归给主的，他要到教会敬拜神。结果呢引起挞伐，这个会飞翔的苏格兰人呢过了几天他只好参加400公尺的决赛。400公尺呢，他说我参加的时候呢前200公尺啊我尽力而为拼了老命跑，后200公尺了我交给主。结果他跑了46秒7，我还记得，那在当时到了奥运的金牌，这个世界的纪录呢也保持了20多年。那年他22岁，就是1924年，他才22岁。英国那个时候是大日不落国啊，大英帝国啊，他极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啊，但是主呼召他，他就回到了中国。有什么事情哈会比主的呼召更宝贵的？所以呢他到了中国，到天津，现在的天津第17学校中学啊，当化学老师，中学化学老师，一个中学老师。那边英国哈是高高的把他捧在手上，那是他们的骄傲。那是中国是一个列国列强瓜分的一个国家，他到了天津第十七中学当个中学老师而已。那即使如此呢，他教化学，他有团契，有聚会，传福音，这是神在他身上的托付。他忠心的按照神的托付扶持了那一代的中国人。很快的我们看到20世界大战东北沦陷，结果呢他被关到山东的集中营，那里有1500个人，什么人都有，中国人、外国人、白人，甚至有黑人，有许多的人。前台湾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受过他的服侍。他说这个李爱瑞在集中营啊，那年23岁多一点，快到24岁的时候，他说啊没有看他停下来一分钟，他帮着老人呢做煤球，因为他们要做饭，帮着小孩子啊他去带小孩，然后编串这个课程让年轻人受教育，然后呢老人生病的呢他去照顾，他从来没停下过。人也有很勤快的，可是他不是勤快，他是殷勤尽心竭力的服侍主，然后呢表现在他生活上呢服侍他面前的所有的人。他曾经有机会可以离开那里，因为那里生活很乱啊，我听那个神学院的前院长做见证，男女的关系会很随便的，因为你关在那边不知道是多久可以生死的问题。可是李爱瑞啊洁身自好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他总是在忙碌服侍任何人，他生活一点都不乱。 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，这真不容易啊。他把他的奥运的钉鞋呢送给一个赤脚的男孩，他看重灵魂的得救呢比看重奥运的金环呢更为宝贵。那43岁那年呢，他得了病，脑部长了脑肿瘤，营养不良和工作太劳累，他继续的在那边教导年轻人编创课程，他忍受了极大痛苦，继续服侍人。到临终的时候呢，他只有一句话，就全然顺服。这是不是神的爱？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。神哈把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我们发出信心的果效，学着所有的功课。彼得学会了，这是彼得后书，就是彼得临终前写的。我们读前书的时候知道，那是主后约64年，尼禄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，彼得写了前书为主受苦，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心受安慰。彼得后书呢，它主题是等候主来，却叫我们心中警惕啊。彼得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刚才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耶稣对彼得说了，你年少时呢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嘛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我年轻时候要我要愿意有什么不可以了，可是你年老的时候呢，你要把手伸出来，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是指着彼得怎么受死说的，就是指着今天我们读彼得后书彼得所说的话。那个他临终前呢，在我逝世以前呢，我告诉你们这几样，你们要记念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主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那边宴席之中，彼得就讲了，说众人都离开你了，我总不离开你。之后呢，我就是死我也愿意。逾越节的宴席过了不久，就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耶稣受审了。那天很冷，圣经上告诉我们在烤火，那彼得也去烤火啊。那个卑女问他，听说他是有加利利的口音呢、啊，说你是哪一伙的，你跟耶稣是一伙的，那彼得不承认。那三次问彼得都不承认。耶稣那时候他跟耶稣讲，主耶稣讲的时候呢，耶稣说要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不认我，那彼得靠着血气说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就是死我也愿意啊。这时候会有考验，考验来的时候彼得怎么讲呢，彼得说我不认识他。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。之后呢鸡叫了三次，两次以前了，彼得有三次不认主，后来是出去痛哭，他想起大概想起耶稣之前前不久晚上吃逾越节的宴席跟他说的话。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后面讲到了耶稣复活了，向门徒们显现，他们还在打鱼嘛，又重操旧业，耶稣在岸上烤了鱼烤了饼，他们看到了，每个人都不敢讲话了啊。彼得当然认出来了嘛，到了主面前，耶稣就问彼得了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，但必须要提一下，倒不是说一定他三次不认主，主现在这三次 好好的来拷问一下，来逼供一下，不是，主耶稣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啊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，喂养我的小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主耶稣第二次又再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啊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这前面两次问，主耶稣问的那个爱呢，就是爱众人的心，就是这个爱，阿加佩，阿加佩的爱。主耶稣问他，那彼得心里有数。那第三次主耶稣再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就忧愁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忧愁？我想有不同的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和领受都不一样。我的看法是，彼得忧愁了，他知道做不到，你不要再逼供我了。可是耶稣那个爱呢？耶稣已经放低了水准了，非利奥的爱，问彼得，彼得也做不到啊。比如说忧愁，就是说主主啊，你无所不知啊，你有什么东西不知道，你何必再问我。常常我会落在这种光景，我们在诚实面对主，我们面对主的时候，我们对主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自己欠缺什么。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，我能做这么多吗？主耶稣问了这一切呢，不过都有一个，以我来看呢，都有一个目的，目的也好，或主耶稣的关心也好，就是要我们要在天然里面出来，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在天然里面都是在自己的私欲自我里面，那进入什么？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在神的爱里面，这一切都不难，在自己里面你是知道的，我忧愁，我做不到。让我们离开那天然的，进入灵里面的一个侍奉，所以他可以牧养羊啊。若不在主的爱里面，教会谈不上，我们谈不上牧养神的群羊啊。因为有各样的难处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这个经验吗？你带一个那个新得救的，或者一个福音朋友，就把你累死了。问题为什么会累呢？是不是有这个最后一个爱众人的心，就是这个爱，阿加佩的爱。神要叫我们有他的性情，有他的爱，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果效极致，使我们能够像神。不是我们做什么像神，而是神的性情坐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敬畏他，像他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，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原来呢，神的意思呢，是让我们结果子，我们有份于他重生赐给我们的灵魂得救，生活得胜，后面呢是身体得赎，身体得赎，我们要见主的面，改变成荣形，像他，像他什么呢？就是像他的爱，爱众人的心坐在我们里面，就像他。这时候我们就预备好了，怎么样呢？十一节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借着这些话彼此勉励，彼此激励。神若是用我们，我们一切为着基督，这些对我们说来就是我们最走到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，不是人生最后一个阶段，属灵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极致表现。戴德森说过一句话， 有人问他说你这么爱中国人吗？啊，不，因为他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我若有
千磅
的阴茎呢，中国人可以全部支取，我若有千条性命，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人。所以这种事情呢，啊，不是为中国，全是为基督，要丰丰富富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必须我们把这七个功课八个功课学好，然后呢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全是为基督。我们就在这里结束。我们最后有点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我们是何等愚昧的人，也是何等不配的人，但你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，爱我们爱我们到底。我们不配，但你在我们身上有工作。我们遇到软弱，遇到为难，像彼得一样，我们常常不认你，但主，你最后能够挽回一切，让我们里面充满了你的爱，充满了你自己。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，这生命是属神的生命，属神的性情，一切全都为了主，全都为了基督。但愿把这些话留在我们心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我将
这个要来的一个礼拜，我们的例会，我在。